好，下边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经，诗篇79篇。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稣撒冷变成荒堆。
凡无人的尸首交与
傲于天空的飞鸟为食，
把你圣名的肉交
与地上的野兽。
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
我们
成为邻国的羞辱，
为我们视为
我们世人的耻笑讥刺。
耶和华啊，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
愿你
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
认识你
的
外
邦，
那
不
求告你名的国度。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编为荒场。
求
你
不
要
纪念
我们
先
祖的
罪
孽，
向
我
们
追
讨，
愿你
的
慈悲
快迎着我们，
快迎着我
们，
因为
我
们落到极
卑
微
的
地
步。
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为何容
外
邦
人
说
他们
的城
在
哪
里
呢？
愿你
使外邦
知道
你
在
我
们
眼前生
你
仆
人
流
血的
冤。
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
主
啊，
愿你将我们邻邦
所
羞
辱
你的
羞辱
加
七倍
在
他们
身
上。
13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
样
你
的
名
草
长
的
羊
要
称
谢，直
到
永远，
到诉说赞美你
的
话，直到万
代。我们来一起读本周的金句2遍哈，我们一起来。
弟
兄
们，
若
有
人
偶然
被
患
患
所胜，
你们
属灵的
人
就当用温柔
的心
把他回
过
来，
又
当
自己
小
心
恐怕
也
被
引
诱。
加拉太书
6章1节，弟
兄
们，
若有
人
偶然
被
过
犯
所
胜，
你们
属灵
的
人
就
当
用
温
柔
的
心
把
他
挽
回
过
来，
又
当
自己
小
心恐怕也
被
引
诱。
加
拉
太
书
6章1节。
我们再次欢迎刘志兴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今天的主题是柔和谦卑的主耶稣。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刘牧师。
各位牧长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继续在网上，来敬拜你。从昨天开始，我们有这个夏令会，主题是见证主的作为，所以说我这次选的题目呢都是关于主耶稣的作为，从很特别的一个方向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的传福音，他自己就是福音，他怎么样传福音，让我们可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 用这个题目来看主耶稣他的一个特别的属性啊，就是柔和谦卑。当然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心里柔和谦卑。那么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也是要学习用主耶稣的柔和谦卑来传福音啊。今天我们真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不但是在网上可以聚会，这个神给我们湾区的弟兄姐妹有个很好的天气啊，温度很适合。各位你知道我昨天听到新闻说那个西伯利亚的温度啊，现在是100度华氏哈、啊，接近40度的摄氏。所以说我们在疫情当中哈、啊，我们也还是要感谢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现在低头做个祷告。这天我们再次给你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你恩待我们啊。虽然说在疫情当中，你让我们一起还是可以敬拜你，你也是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让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学习你的作为。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好，今天啊我们的信息是柔和谦卑的主耶稣啊。一开始之前呢，也是再来读一段圣经啊。今天会读两段，我们就请那个今天的诗会啊给我们读这个圣经啊，读的经文。
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约翰福音13章1到5节12节到27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自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扯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是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对不起，
老师，你们称呼我夫子，上面那个，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上次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像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谢谢。 我们今天哈、啊、一开始的时候，我先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你想得安息吗？当然啊，我知道大家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把视频都拿掉啊，但是你只要你愿意，有几个人把视频拿开来，那我们可以有些互动啊，没问题。那么呢啊，你想不想得到安息？当然啊，主耶稣他就是说到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要学我的样式，你心里就必想得安息。我想刚才的问题呢，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希望得到安息。安息的话当然是很多时候有不同的一个那个用的词句哈、啊。这词句是什么呢？就是说譬如说啊，我们讲平安啊，平安的话也是平静啊，在这一方面。那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啊？真正安息，我这边有一个哈、啊、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画画的比赛。画画的比赛呢，题目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是安息啊，也可以说安静，也可以说平静啊，也可以说平安啊，这些字眼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呢，很多的人啊，都是把他们的画啊，画完画以后呢，就提交给那个审判的委员。那么最后啊，当然呢有一些人啊画了一个很安静平静的湖水，平静的湖水呢，那么呢就是显露出安息。有些人呢是画那个啊秋天的景色啊，在那个落叶的地方啊，你看到啊，也有人呢画的是一个山水啊，但是呢最后得到奖的啊，得到第一名的是一幅什么画呢？这幅画里面显露出来的是在一个风雨交加啊，风雨交加，那个是狂风暴雨的时候呢，在树上呢有一个鸟窝啊，一个鸟窝，鸟窝里面呢就是一个母鸟，一个母鸟呢它的翅膀下面有两到三个啊小鸟，这个小鸟呢啊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情况之下显露出来非常的安息，非常的平安。所以说我们就说哈，一个真正的安息呢，很多的时候不是说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有平安，而是在困难的时候，在一个低谷的时候，在狂风和暴雨之下啊，就是像在现在的新冠肺炎啊，新冠病毒啊，甚至有一些那个种族那些动乱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还是平安啊？还是不是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谓真正的安息啊？在我们病痛的时候我们是得安息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看一下到底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柔和谦卑的一个人啊？他要我们来学习他的样式，到底他的样式，他柔和谦卑的样式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哈？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就来看啊，心里柔和谦卑的主耶稣啊，这里面是一段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的经文啊，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自己常常 在传福音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那个进入点啊，因为呢，我会告诉你哈、啊，当你说到啊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会相信啊，绝大的部分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是有劳苦担重担啊。那么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个开始的几节圣经里面啊，就告诉我们啊，第一个呢，你要怎么样得到安息？他就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只要你愿意到主这边来啊，你就可以得享安息啊。主耶稣他就宣告啊，假如你愿意到我这边来，我就可以使你得安息。说到这一点啊，我们昨天谈到很多啊传福音啊的一些话题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一种渴望，就是希望在传福音最后面的时候问他，你愿不愿意信主啊，你愿不愿意信主，这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哈啊。但是我常常是说啊，其实啊，一般他还没有信的话，一个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他们不太清楚，不知道什么叫做信主，所以当你问他的时候，他脑子里面啊就开始一片的混扰了啊，他不晓得我应该回答 yes 或是 no 啊，我应该信主呢。但是我们从刚才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一定是要问这个人你愿不愿意信主，因为在这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什么启示呢？就是说你就可以问这个人说啊，你愿不愿意到主耶稣这边来得安息，得安息哈。我都记得哈，我信了主以后啊，我也是跟各位一样啊，在家里面也是传福音啊，也是在我们家里面我的兄弟姐妹里面传福音啊。那个时候我的大哥啊还没有信主，所以有一次啊他那个时候的生活其实过得不很愉快啊，好像一事无成啊，家庭关系也是不很好。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就开车到了洛杉矶去啊，我们住在旧金山。去完毕要离开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家里面会相聚啊。那一次聚完以后，当我们要从洛杉矶回旧金山的时候，我突然间听到一个电话，原来是我的大哥打电话来的。我大哥心里面啊，就是跟我说啊，叫我自信啊，哎呀，我觉得我来了美国一事无成啊，那个工作也不顺利啊，家庭关系也不是很和谐啊，我真是并不想活了啊。哇，我一听到哈，我真是非常的紧张啊，意思是说他有点想要自杀的意思啊。所以呢，我听到以后，我就立刻在电话上问我大哥，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我现在家里面。我说好，你就不要动哈。所以我就跟着师母呢，两个人呢就去到家里面了。到他家里面呢当然听了他稍微讲一下后，就立刻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就告诉他，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他当然是很多的重担，你可以到主耶稣这边来，你就可以得安息。我就问他啊，你愿不愿意到主耶稣这边来得安息？他就说愿意。哇，我心里非常感动啊，就带他信耶稣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哈，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用信主这两个字，你可以说就像昨天我们讲到主耶稣说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你就可以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得到主耶稣给你的平安啊，他当然说是愿意的时候啊，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信主了哈啊。当他愿意的时候 啊，你可以再用属灵思虑啊，啊，带他一个信耶稣的祷告啊，啊，譬如说，我很喜欢，一般来讲，我传福音的另外一个我进入点，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啊啊，主耶稣说，我来啊是要叫羊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就问他啊，你愿不愿意啊那个得到主耶稣给你更丰盛的生命？他说愿意啊。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章十二节，他说啊，凡信他人啊，就是啊，就是说接受主耶稣的人，我就给你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也可以问他啊，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父，有一个天父能够看顾你？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就很愿意，就会告诉你说，我愿意啊，得到这个安息，我得到这个平安，我愿意得到丰盛的生命，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些都是啊，带人信主啊，不同的话语，这些的话语都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使用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来学习啊。那么呢，第二件事情，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事情的人，怎么样可以得到安息呢？当然主耶稣很清楚的讲啊，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啊，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啊啊。当然当一个人心里面很柔和很谦卑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得到安息。当一个人的心里面啊很多的抱怨啊，很多的不满，所以很多的甚至苦读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所以像马太福音啊五章那边讲到，是主耶稣讲的八福，他说你虚心的人有福了哈，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另外又讲到哈，就是柔和的人有福了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说主耶稣在八福里面就已经开始告诉我们啊，假如我们心里面谦卑，我们温柔啊，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同时我们可以承受地土。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啊，到底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柔和谦卑的方式哈。第三个呢哈，里面就讲到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得安息。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啊，他说我的轭是轻省的啊，你们应该负我的轭啊。那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我们负主耶稣的轭就可以轻省呢？这边我们要谈到讲到一个中东的背景啊啊，知道我们华人中国人啊，假如我们看那个电影啊电视啊，看到图片的话，通常呢一个牛耕田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牛一个轭就架在那个牛的颈子上，后面就拖了车子。所以呢这个是中国人的轭，但是中东的轭呢通常是两个牛啊，两个牛，它这轭是双轭的，这个双轭。所以说呢一般来讲的话，通常会一个比较老的一点的牛，一个是比较年轻的牛。所以说当两个牛上面有轭的时候，那后面拖了那个车子或者是再往前面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很多的担子其实是在那个强壮的那牛的身上啊。就是在我想哈，就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啊，我们通常都会小孩子慢慢长大了啊，我们会请他叫做一些事情啊，叫他抬一个椅子啊，抬桌子啊，当然他们力量不够，那我们通常呢就会在旁边和他一起来抬。所以你可以看到哈， 那个担子的重量其实是放在我们的身上啊，而不是在小孩子的身上。那我想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那个比喻啊，就讲到有一个人呐、啊，他年纪慢慢增长啊，有一天在海边散步的时候，他突然间啊有个异象，异象一个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沙滩有很多脚印嘛，看到沙滩脚印的时候，他就看到的异象是什么？他发觉在沙滩的脚印上，很多的时候都是双排的脚印啊，双排的脚印，但是中间有几个地方啊，他失业的时候一个只有一双脚印，他生病的时候又只有一双脚印啊，在这困难的时候一双脚印，所以说他这心里面就开始抱怨，他就说，主啊，啊，为什么我每一次到生病到困难的时候你就离开我而去了啊，只剩下一双的脚印。所以这个时候有个声音就下来了，主耶稣就说，他孩子啊，你看到那双的脚印是我的，我把你那个背在我的身上，所以说我们要得安息哈、啊，很重要的是把我们的重担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就再次告诉我们啊，你们要得安息，当然第一个你要到我这边来，那么第二个呢，你要得安息你心里要柔和谦卑，第三个你要得到安息要把你的重担要负主耶稣的轭，把那个重担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啊。这一点我想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了解啊，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祷告说，主啊，我这个担子真是担不起来了，求你把我这个担子担起来啊。这个就是主耶稣柔和谦卑。那么第二个哈、啊，我们看到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好，我们就说主耶稣哈、啊，原来是神的形象啊，原来是神啊，成为人的形象到这世界上来啊。这里面他就说到一件事情，等到主耶稣要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他爱属他自己的人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了，就爱他们到底。那到底啊，爱到底什么意思呢啊？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口头上说啊，我主耶稣说我爱你们啊，你也可以是，但是这边里面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实质的行动啊，来那个表露他怎么爱我们。所以呢很可惜哈、啊，我们现在不能够面对面的讲信息啊。假如是可以面对面的话啊，其实我今天我就可以来实质上啊做一个洗脚的一个动作的程序哈、啊。所以说主耶稣他知道是自己是从神那边来，同时要回到神那边去了。当他因为爱我们，因为知道要回到神的那边去了哈、啊，心里面就依依不舍，他就脱了他衣服，把上衣哈、啊、就脱掉，就拿了一条毛巾啊，就是把围在腰上啊。当然这个毛巾可能是中东那时候毛巾比较大啊，可以把它围在那个腰上，开始呢做了一件让那个门徒都很惊讶，即使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惊讶的一个举动。他就开始拿一盆水啊，用那个毛巾就把水呢就端到门徒的脚前，开始为门徒洗脚啊。我们都了解啊，那个时候的习惯啊，就是一个主人啊回家的时候啊，门徒呢通常会拿一个水，不或那个仆人啊会拿一个水来给主人洗脚啊。那么当然是啊，这边的话就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 但是他谦卑下来，他柔和下来啊，用帮我们洗脚，同时洗完脚以后呢，他就用毛巾把他的门徒的脚擦干净啊。当然我们刚才没有读的经文里面就讲到啊，彼得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抗拒，他说彼得其实他的讲的话跟我们今天都会讲的话，他说主啊，你不能跟我洗啊，你是主人啊，你是老师啊，你怎么给我洗脚呢？结果呢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假如你不给我洗的话，你就与我无份，就没有份啊。就是说当主耶稣要为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接受啊，或者是像现在教会里面啊，假如是有老师有传道人要给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因为这样接受我们就是跟主有份了哈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同时在主耶稣帮门徒洗完脚以后，他开始就说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的洗脚啊，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哈，你们照着我所做的去做。这里面就是讲到，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这边里面就说你要学习主的柔和谦卑呢很重要啊，你就是要学习主耶稣的洗脚啊，为我们洗脚，同时他要门徒彼此之间来洗脚啊。他说假如你按照我这个样子去做的话，那你就是遵守我的命令，你就是爱我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多经文里面讲到啊，一般世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呢啊，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啊，差人也不能够大于差他的人啊。另外在马太福音也是说，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啊，仆人也不能够高过主人啊。这个是一般我们的领受啊，一般这也是一般我们在属事上我们的看法啊。但是主耶稣的看法，他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他们的用人啊，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说主耶稣啊，在这一边一直所讲的，假如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假如你要愿意伟大的话，你要做那个高位的话，那你就要做这些人的用人啊。假如你要做守卫的话，你就要做这些人的仆人啊。所以呢，因为若有人愿意做首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啊。我们刚用的几个字，用用人啊，仆人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众人里面最后面的啊。这个就是主耶稣他不但是洗脚，同时他一直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做别人的仆人跟用人啊。当然我们也了解哈，这主耶稣在斥责文士的时候，因为文士他们喜欢穿长衣服啊，在外面走来走去，同时的喜欢在会堂里面做高位啊，就是筵席的守卫，他就是来斥责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啊，你们不应该这样子做这一方面的情况啊。那当然是我们可以了解，在仆人领袖啊，我们第三个就开始要讲到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的洗脚啊，然后呢就讲到仆人领袖的主耶稣啊，因为他是仆人啊，他要做仆人，要做用人。那么呢，仆人领受的主耶稣啊，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是非常实际的，我们都可以学习的哈啊。耶稣啊，他见到有一些人去吃饭的时候，到宴席里面的时候，就先找守卫啊，高位坐下来。所以说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就用了一个比喻，他的比喻怎么样呢？ 他说你被人请去赴宴席的时候啊，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意思就是什么，只要你参加个宴席的时候啊，你不要坐在首位上。为什么？假如你坐在首位上，你不知道这个宴席的主人是不是还要邀请的一些比你位置更高的人啊？那么假如是有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来上你说，那请你们的人啊，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会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去了哈啊。就意思说哈，假如我们到个宴席里面，我们很快就坐到很高位，那么的假如有个比较比你更高贵的人来到以后呢，那你就会被请到啊比较末位去了哈，叫末位去了。所以说他说假如是别人请你到宴席，你最好是坐在末位里面，后面的位置里面。那么呢，那请你那人就说，好朋友啊请你上座啊因为你在这里边啊，请你应该来做守卫。这个时候当然主耶稣用的比喻很有趣啊，你在众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哈。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要得光彩啊，但是主耶稣的教训是非常的实际的啊。讲到这一点哈，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他在矽谷哈，在硅谷啊，他创业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同时呢他也在台湾呢，在中国大陆都有分厂。我是每一次啊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呢是在一个宴会上啊，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蛮那个尊敬他的，所以说他来的时候我通常呢都会请他做上位。他的反应每一次都是一样，他说刘牧师啊，我就坐在这个末位就好了啊。哇，我这真是我自己学习到哈啊。所以我自己每一次到宴席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当然我们是做牧师的弟兄姐妹都会叫我们哈、啊、假如是圆桌的话啊，我也不太好知道圆桌好像是对门的啊，那个位置是守卫哈啊，都会请你啊去坐。那、啊、通常呢我为了避免别人啊要请我坐那位置呢，我一进去我就跟师母我们就选择一个边侧位啊里面来坐。啊当然有的时候呢这些主人他就会说啊刘牧师啊，还是请你坐上位吧哈。啊当然很重要的哈，假如你在那个的情况之下，你的确是他们尊重你啊，你是唯一的牧师那么当然你就可以坐上位的啊，坐上位啊。假如是有两个牧师在那边的话，那你就开始开始思考一下啊，假如那牧师比你的年纪增长啊，他侍奉时间比较长，那你就会说啊，还是要请这个牧师到上面去坐吧哈。啊，很多的时候你也知道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说啊刘牧师啊请你祷告啊，我通常会说哎呀，这旁边这个牧师啊他年纪比较增长，还是他来祷告吧啊。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的教导啊。那么呢我们说哈，那个柔和谦卑，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我们要做仆人，要做用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啊，就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别人都是说他好像有权柄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得到权柄呢？这个权柄不是因为你的位置给你的 啊，不是因为你是牧师啊，你就是有这个权柄，而是你这个权柄，你要去，英文说 you have earned 啊，你要去啊，你的事工里面，让你得到权柄啊，这个是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做仆人领袖啊。讲到刚才哈、啊，我们讲到这些仆人领袖的一些特质啊，这边再让我啊想到一两个我的属灵长者啊。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哈、啊，我们在属灵的道路当中，你一定要找到啊一个或两个属灵的长者，所谓属灵的导师啊，也就是说啊，就像提摩太有那个保罗他是他属灵的导师一样。我记得哈、啊，我第一个的属灵导师，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得啊，是那个焦啊元连牧师。啊，我是在焦元牧师，我以前是天主教徒，后来我到89年到湾区以后呢，就到焦元连牧师，他就帮我啊、洗礼，所以我今天啊成为传道人。啊，我记得一个很清楚的事情。那个时候教会啊，山谷教会刚刚建立啊，那个也是刚刚买了新堂，当然买了新堂的时候啊，金钱比较困难一点，他啊也没有请人来清扫，所以说教员牧师啊，他每年秋天的时候啊，叶子都很多，所以他每一天早上第一个就到了教会去啊，用扫把。啊，把那个前面的那个枯叶啊，就把它扫干净。甚至，我不晓得是一个不为人知，还是大家都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洗教会的厕所。啊，我听到以后，哎，我真是非常的一个感动哈、啊。啊，我们看到这个。做仆人的样式啊，做用人的样式。那么另外一个的例子呢，就是我后来呢，余立公牧师啊，你们都是很多人啊可能认识的。余立公牧师后来年纪慢慢增长了哈、啊，当然你都知道哈、啊，做牧师的年纪增长以后。那朋友就越来越少嘛，啊，一定的。那即使是牧师的朋友，也慢慢的不在旁边了。所以呢，因为我的师母，她是余立公牧师的神学院的秘书，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去跟余牧师、跟师母、他的师母，我们吃一个午餐。吃个午餐呢啊，你们会想到哈、啊，他属灵这么高的啊，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吐吐苦水，当然我们是年轻的牧师师母，更是跟他那个吐苦水，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说了一句话，因为我那时候要开始要在神学院里面侍奉，啊，再开始来负责神学院，啊，他就告诉我啊，我可能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说过。啊，于牧师就告诉我，他说啊，我们呢、要学习啊，要学习忍啊，忍耐的忍，要学习忍啊。第一个啊，于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个子很高的啊，他气力很大。他告诉我们说，他年纪小的时候在学校啊，有的时候他被欺负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可以拿起拳头来哈、啊，就开始。来那个跟别人打架啊，打架。所以他就说哈，我们少年的时候啊，要学习忍气，气是气氛的气啊，我们的这个气很多的气氛啊，就像今天很多那个动乱的问题，都那些少年人呢、啊，他们不顾的新冠肺炎的问题，就在上面到路上去示威，因为他们气很多的气。他说你少年的时候就忍气，然后呢等到你开始侍奉神的时候啊，青年的时候开始侍奉神的时候，你开始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会马上就遇到 一些人开始批评你了，啊，指责你了，啊，譬如说，啊，你在主日讲信息的时候，下面有人是说，哇，今天这个牧师啊，他那个讲道准备的并不充足，啊，他今天的解经有点错误，啊，或是他的神学有问题，啊，这个还算是好的哈。那不好的话，我都看到很多的牧师啊，为了去辅导一对夫妇去劝架，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本来说是要离婚，到最后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又怪你了，啊，就是怪你这个牧师，就是因为你，我们才会离婚的啊。那是因为我们去辅导嘛，或者是说，他们呢后来决定不离婚了。所以你原来去要辅导他们，他就开始来怪你了哈。所以说他就说哈，在那个青年的时候，我们要忍辱，辱是侮辱的辱啊，侮辱的辱啊，就是说，就像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开始侍奉了啊，今天早上啊，又有主席，又有诗歌啊，有些人唱诗歌的时候，你没有侍奉的时候，别人不会说你话，但是你一开始侍奉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哇，你这个那个五音都不全哈，怎么可以去当诗班员呢？所以说你会开始要受到这些的所谓的侮辱哈啊指责。他就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啊，不管在工作上，在教会上，要学习忍辱。第三个，他说年纪大的时候啊，要什么？要学习忍痛。忍痛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各位哈，在座上我看到也有一些年纪比较增长的弟兄跟姐妹，年纪大的时候开始什么啊，腰酸背痛，这边也痛那边也痛啊，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哇，这是生病啊，真是很不容易啊。有一些人经过死因的幽谷啊，曾经有那个痛苦过一段时间，他就说人家年纪长大的时候啊，就是要忍痛啊，忍我们的痛苦，忍痛。最后他说我们在晚年的时候啊，晚年或年老的时候要学习忍话，话话语的话，说话的话。他就说啊，我们要学习忍话啊，以前呢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就立刻说话啊，尤其呢做牧师的啊，我们一天到晚讲道，一天到晚说话，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忍话啊。有人在吃饭说，就说啊，刘牧师啊，你请你做个谢饭祷告，结果怎么样呢？哇，我们一抓这个机会怎么样，一祷告的时候是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啊，哇，这个饭都凉了还在继续祷告啊，或者是说，哎，我们请你啊上来讲啊三分钟啊，给我们做一个结语。结果一上去的时候，话就不停的哈，又是在里面讲一篇道。他就说，我们年老的时候要学习忍话，要忍话啊。我想，这就是柔和谦卑啊。我自己有很多的经验哈。因为可能你们我也曾说过哈，我是广东人嘛，我的师母是湖南人啊。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你都知道湖南人的菜和客家人的菜啊，我是广东客家人，是很不一样的。湖南人的菜呢，味道比较咸啊，比较那个那颜色比较深，然后啊那个辣味很重啊。那在座你们很多广东人都知道你们喜欢是什么，哎呀，我们去什么点心店啊，什么那个茶点店啊，广东人是不，第一个他不叫炸的东西啊，要吃鱼呢一定要吃清蒸鱼啊，同时要那个活鱼，活水鱼啊，所以说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以前呢，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师母把这菜端上来的时候，我很晓得你们通常的反应怎么样，先生的反应怎么样。当太太把菜一端到桌上来的时候，立刻会说什么啊，今天菜太咸， 啊，他有啊，所以说我们不会忍话，所以说造成哈、夫妻之间很多的关系的不好，吵了很多的架。那当然今天啊，当我的师母把菜端上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还是很想我讲一下啊，是不是也是啊、颜色太重了、啊、但是呢今天是不讲的，就他一菜一端上来的时候就赶紧去吃，还要称赞的去吃。所以说我的女儿们都说，哎呀，我的这些的爸爸很好养啊啊。那当然我必须要讲到这一点，我的师母的他的做菜做得很好的哈、啊。那今天我们这么久了，我们都互相配合了啊，他的菜也比较那个颜色没那么重，那我呢也是可以吃辣啊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学习忍话，那这就是主耶稣所以告诉我们的，心里要柔和谦卑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一样啊，刚才我们说到，只要你要得安息的话，你要到主耶稣这边来，他会让你得安息。所以我不晓得啊，在网上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假如呢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就巴不得啊邀请你要信耶稣，得到耶稣给你的安息。你只要心里面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的样式，那我们呢我们就会有平安，会有喜乐啊。很可惜哈啊，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很喜欢带人信主，假如是我们现在面对面的聚会，那假如是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我可能等一下啊就会过来跟你谈啊，能够带你一个做信耶稣的祷告。那当然今天我们在网上就没有这机会。那么另外呢，假如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啊，你不但是要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你更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为门徒洗脚啊，为别人洗脚，同时呢做用人，做仆人，我们做末位啊，不要去做首位。这个的话那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榜样。同时我再次说哈，假如你需要去传福音的话，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是要心里要柔和谦卑啊。就像昨天我们也讲到啊，假如有人说啊，我是现在是信观音的，信菩萨的啊，有人会是说，哎呀，这个你们信的是洋教，那么那个我们的孔孟思想这么好啊，为什么你要把它放弃掉？这个时候，你第一个心里要柔和谦卑啊，我们就说要尊重他们的原来的信仰啊，尊重他们原来的哲学体系啊，就是告诉他，的确。孔孟思想是好的，这点我们要先讲，然后再把我们的信仰来告诉他啊。同时就是说你信的观音啊，真是你信了这么多年啊，他真是你是得到帮助，但是啊我们要信的话就信一个最有帮助所谓的真神啊。所以呢我刚已经说过了，我们不但是要学习主耶稣的谦卑，同时我们心里啊，记得传福音的时候心里都要谦卑，传福音的时候要记得要为人洗脚啊。当然你不见得是实质上去洗脚啊，但是你就是要自己把它低下来啊，不要让别人感觉到啊，基督徒好像高高在上啊，你们都已经得救了啊，或者说基督徒认为这个人没有得救，所以说就把他看得很低啊。同时呢传福音我们要为做别人的仆人跟用人啊，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他啊，这就是很重要。好，我们做个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们的恩典 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要我们学你的样式，要我们得到安息，我们就献上感恩，也是把今天的信息再次交你手里，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能够合乎谦卑。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也是你可以在网上自己做一个愿意信主祷告啊，就是愿意然后呢就是可以来那个到教会去啊，到里面去啊，到你的牧师告诉他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啊。好，把时间交回给诗慧。
下边我们唱回应诗歌。罗牧师要开声音。
听得受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